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3月26号22点，巴黎时间3月2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乌克兰呼吁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应对俄罗斯的核勒索，法德及北约纷纷谴责普京核原理危险不负责任，白宫称尚无迹象显示俄罗斯转移核武，欧盟警告白俄罗斯如果允许俄罗斯部署战术武器将遭进一步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呼吁中国重新平衡经济以消费为主，波兰总理对北京试图促成乌克兰和谈前景持悲观态度，以色列防长呼吁停止司法改革，被内塔尼亚胡解除职务，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一会见捷克众院议长，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称将继续推进 TikTok 安全法案。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莫斯科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之后，乌克兰3月26号周日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以反击俄罗斯的核勒索行为，法德北约等纷纷谴责普京此举危险而且不负责任。据法新社消息，乌克兰外交部周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乌克兰期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英国、中国、美国和法国采取有效的行动反击克里姆林宫的核讹诈，而乌克兰要求立即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紧急会议。声明还呼吁七国集团以及欧盟向白俄罗斯施加压力，如果接受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将承担严重的后果。乌克兰外交部并指责俄罗斯违反义务并破坏核裁军架构和整个的国际安全体系，呼吁国际社会向普京政权传达俄方最近的核挑战绝对不能接受。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向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是将白俄罗斯当作核人质。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在推特上说，克里姆林宫将白俄罗斯作为核人质，并指此举是朝着该国内部不稳定迈出的一步。俄罗斯将在被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北约纷纷的予以谴责。法国在周日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做法，法国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呼吁俄罗斯要负起责任，改变有关的决定。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即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并且在今年二月份宣布暂停参与新几天条约之后，俄罗斯又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莫斯科此举再一次破坏整个军备控制架构，并且威胁到了欧洲的战略稳定。声明还呼吁俄罗斯要担负起拥有核武器国家应有承担的责任，并且放弃这一破坏稳定的协议。作为第一个提出谴责的欧洲国家，德国的外交部指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是进一步的恐吓行为，强调德方不会被吓倒。德国并指普京此举与北约国家共享核武相提并论，是一种误导，而且完全无法与俄方的行为正当化。北约也指责普京发表核武言论危险而且不负责任。北约的发言人表示，北约保持警惕，正在密切关注局势，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的核态势有任何导致我们调整立场的变化。路透社援引北约官员的话说，俄罗斯提到北约的核共享仪式完全是一种误导，北约盟国的行为充分尊重国际的承诺，而俄罗斯一直违反其军备控制承诺，最近还暂停参与新战略核武器裁减条约。国际废除核武运动也表示说，普京的声明是一次极危险的升级。该组织在推特上表示，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之下，误判或者误解的可能性非常高，共享核武器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并且可能造成灾难性的人道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已经同白俄罗斯达成了协议，将在其领土之上部署战略核武。美国的白宫在周日表示，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已将核武器转至白俄罗斯。 另外，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普京履行了他的承诺，也没有任何核武器转至白俄罗斯。普京在周六宣布，俄罗斯将在邻国与盟友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引发国际社会和乌克兰的同声谴责。科比在周日表示，事实上，我们没有迹象表明普京打算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科比还强调，美国每天都密切关注局势的演变，直至目前没有发生使我们调整战略和态势的情况。另外，美国的国防部也表示说，在莫斯科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之后，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的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关俄罗斯的声明的报道，并将继续关注这种情况。声明称，没有看到任何调整我们战略和态势的理由，也没有看到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的任何的迹象，但是我们仍然致力于北约联盟的一个集体防御。另外，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的一项分析表示，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仍然极低。这项分析说，战争研究所继续评估认为，普京是一个规避风险的演员，他一再威胁要使用核武，但是无意贯彻到底，以打破西方的决心。另外，欧盟也警告白俄罗斯，如果允许俄罗斯部署战略核武，将遭到进一步的制裁。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周日警告，如果白俄罗斯在其领土之上部署俄罗斯的核武器，欧盟准备对白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博雷利周日在推特上发文说，白俄罗斯拥有俄罗斯核武器将构成不负责任的升级，并且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白俄罗斯仍然可以阻止一切的发生，这是他的唯一的选择。欧盟随时准备以进一步的制裁作为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周日赞扬中国将在2023年为全球增长做出贡献，但是他也敦促北京要重新评估经济，并且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拉动型增长。银行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金融稳定风险正在上升。据法新社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今年的 GDP 将增长为 5.2%。 基金组织认为，这是基于中国在12月取消反疫情限制之后，经济活动逐渐正常而实现的。格尔基耶娃周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当中表示，这种强劲的反弹意味着中国在2023年将占全球增长的1/3左右，这将为全球的经济带来提振。不过，格尔基耶娃也呼吁中国政策的制定者要努力提高生产率，重新平衡经济，以减少投资，并且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拉动型的增长，包括以市场为中心的改革，以支持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平衡机会。他还表示，这种经济政策更具可持续性，对债务的依赖程度更低，也有助于应对气候的挑战。他还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发挥核心的作用，增加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福利，以缓解家庭遭受到的冲击。中国改革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中国的社会保障一直在增加，但是仍然没有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格尔基耶娃还呼吁中国进行改革，为在私营部门和上市公司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的 GDP 每增长 1% 就会带动亚洲其他经济体增长 0.3%。 另外，针对全球经济，格尔基耶娃警告，在银行业近期经历动荡之后，金融稳定性面临的风险已经在增加，有必要提高警惕。他表示，全球经济增长因乌克兰战争的放缓至 3% 以下，加上货币紧缩政策以及新冠疫情留下的创伤，他预计2023年将又是一个富有挑战的年份。格尔基耶娃说，不稳定性异常的增高，全球中期经济前景可依赖性疲软，而经济的稳定面临风险显然已经在增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波兰总理莫拉维兹基对北京试图促进乌克兰和谈的前景是持悲观的态度。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根据《金融时报》周日从布鲁塞尔发出的相关报道，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更严重地卷入对俄罗斯的支持，将促使美国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他指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大量武器将非常危险。不过，莫拉维茨基表示，直到目前没有看到中国为俄罗斯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的证据。他补充说，备件和无人机的交付量并不大。我非常希望中国不会做出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的决定。然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上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莫拉维茨基对北京试图促成乌克兰和谈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他说，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好的中间人，他们过于反自由世界和亲俄罗斯。波兰总理的观点似乎代表了欧盟多数国家的立场。根据法新社报道，欧盟领袖普遍对普习会感到失望，看不出习近平努力说服普京停止战争的迹象。在俄罗斯亲乌战争一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12点停火建议，但西方国家普遍怀疑，十分亲俄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起到调停人的作用。中国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侵乌，并且至今避免使用战争一词。北京方面把这场侵略战争称之为乌克兰危机。针对美国可能的总统候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有关支持基辅不符合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的说法，莫拉维茨基淡化了共和党将削弱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担忧，称出现怀疑的声音是美国2024年大选前扑克游戏的一部分。莫拉维茨基表示，二月份与美国参议院的会面让他确信，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乌克兰、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上唱的是同一首赞美诗。他称赞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实现超出我们想象的事情，包括向乌克兰交付德制豹二坦克。波兰和斯洛伐克近日表示，将向乌克兰交付苏联设计的米格29战斗机。波兰强烈鼓励那些拥有更多 F-16 战机的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该型战机。莫拉维茨基还主张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系统。他说，相信乌克兰保证不会使用这种远程系统攻击俄罗斯领土。
德国的安全专家表示，德国在与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应该维持现状。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德国教育和研究部长斯塔克瓦钦格于本月21日抵达台湾，对台湾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目的是加强与台湾在科学、研究和教育领域的合作。斯塔克瓦钦格对自己的访台之行寄予了积极评价，但德国有多个声音对此行评价不高。德国基民盟政治家、前卫生部长施潘在德国电视二台批评说，现任政府没有中国战略，政府不知道我们作为出口大国该怎么跟中国打交道，所以最近教育部长瓦钦格访问台湾也没有帮上什么忙。据德国编辑部网络报道，在中国抗议德国教育部长访问台湾后，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夫·豪斯根警告说，冲突可能会恶化，我们不应给习近平提供任何理由以采取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德国在与台湾岛打交道时不应超越现状，他警告说，不要升级与台湾的冲突。豪斯根表示，在国际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根据国际法，台湾和乌克兰之间是有区别的。因此，我的请求永远是保持现状，不更少，但也不一定要比我们过去与台湾的交往还要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日决定解除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内塔尼亚胡在简短的声明当中没有提及原因，但有官员透露说，内塔尼亚胡召见加兰，并表示对他已经失去信心，因此解除了他的职务。加兰特在前一天呼吁当局停止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指对立冲突已经对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决定显示他会继续推行改革，有关的改革法案将限制 总理被弹劾。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率团访问台湾，将在周一上午出席捷克中心的开幕式，并且在下午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出访北京之际，费加罗报发表长文关注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法国拥有世界第二大专属经济区，其中 90% 位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有许多利益需要捍卫。在苏联消失后一段时间，海洋的战略地位显得已不那么重要。在近十余年来，中国开始海洋扩张，海洋的地位重新变得重要。印太地区的概念也随之问世。美国1945年打败日本后，一直主导这一辽阔的海面，但是中国人梦想在未来取而代之。2010年代开始，中国不仅推出一带一路，同时深锁拥有与地中海不相上下的南中国海全部以及东海主权。中国海军舰队更是加倍扩张，每三年扩张的规模相当于整个法国海军的吨位，使得该海域的周边国家都感到害怕。法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法国不是奥地利，法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差不多100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位于第一的美国的1100万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而且法国 90% 的专属经济区位于印太地区，那里生活着160万法国居民。法国海军的使命在于保护他们的安全和捍卫法国的海外领土。法国 30% 的能源供应就来自波斯湾。法国的战略是吸引尽可能多的欧洲，包括英国军舰到印度洋、太平洋西部地区。首先是波斯湾，因为美国盟友距离那里很远。美国在海湾地区已不再有一个永久性的航母战斗群。然而，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说，如果你掌握了印度洋，你就掌握了亚洲。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要模仿法国和美国在吉布提开设海军基地，并于2017年落成。2022年8月，一艘重达25000吨、长210米的两栖直升机航母长白山号正式入役中国海军。2023年3月10日，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法英峰会决定集中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两国海军航空战斗群在该地区的存在。谁是法国的对手？法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对手是中国、伊朗、俄罗斯以及北朝鲜。中俄每年在该海域举行联合军演，有时伊朗海军也加入。通过将霍姆尔兹海峡军事化，伊朗革命卫队试图将海湾变成伊朗的一个湖，但西方国家的海军阻止了伊朗的行动。但是中国海军的重新武装速度剧增，从2000到2030，预计中国战机将从100艘增加到500艘，海岸警卫队从140个单位增加到750个。这些船舰出没南中国海，滋扰来自周边国家的渔船。中国已经占领十几个珊瑚礁，并在上面建造了机场。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曾承诺永远不会将这些岛礁军事化。今天，中方在这些岛上配备了导弹，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轰炸机。印太海域同时也是巨大的毒品走私场，从阿富汗等亚洲几个国家生产的毒品部分经过印度洋直下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以及塞舌尔群岛。法国海军力图阻止毒品进入留尼旺岛。法国拥有的手段和盟友，法国海军在印太地区长期部署了12艘舰艇，并正在更新其所有的巡洋舰。驻扎在海外的护卫舰和海上侦察机也必须在下一个军事计划法案的框架内被大幅提高军事能力的军事单位所取代。法国航母群几乎每年都会访问印度洋，其目的是震慑法国的对手发起军事行动。来自美国海军和欧洲海军的部队 经常被编入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在太平洋地区出现击沉事实的情况下，法国的阵风战机从大陆飞往新科里多尼亚的时间将少于三天。法国拥有六艘核攻击潜艇，他们的射程几乎是无限的。2020到2021年在执行玛丽安行动时，海军将绿宝石号一直部署到中国海。除自身外，法国在这一地区拥有强大的盟友美国。美国拥有11个海军航空队和在夏威夷、关岛、迪戈加西亚和吉布提的巨大基地。迪戈加西亚岛的拥有者英国也希望加强与法国的合作。在亚洲，韩国将在2008年和2030年之间将其海军的吨位增加一倍，达到120艘。日本也拥有一支非常优秀的海军，其姿态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防御性质。该国还将获得500枚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坎培拉建立的能够容纳和维修核潜艇的海军基地可能会引起法国海军的兴趣。法国的平衡战略行得通吗？法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拒绝接受不可避免导致美中武装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将尽一切努力防止对手成为敌人，防止在印太爆发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巴黎没有寻求加入美澳日印的四国联盟。法国将拒绝被中美竞争压垮的印尼出售战斗机。此外，法国还有能力将自己的卫星观测资源和海底电缆安装能力提供给亚洲伙伴。作为一个平衡国，法国希望让其合作伙伴与中美竞争保持距离，但面对该地区不断上升的紧张局势，法国的立场正在一个特别狭窄的山脊上演变。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社会围绕政府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而起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总统马克龙陷入孤立，执政党议员开始感到不安，这是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头条突出的话题。在国际版，该报特别报道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提案在国内引发的大规模民间抗议，以及美国政府由此感到的不安。九名中国侨民3月19日在中非共和国遇害，该报刊登文章梳理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涉嫌与这起凶杀事件有关，在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中引发的尴尬。欧盟成员国2天前在布鲁塞尔举行领导人峰会，世界报文章介绍并非峰会正式日程却无所不在的中国议题。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7日启程前往湖南祭祖，世界报网站本周刊登文章介绍马英九此次行程的特别之处。我们也借本次节目时间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快报周刊对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莫斯科之行的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令正为乌克兰战争持续无解而挠头的欧洲联盟处境尴尬。世界报文章指出，中国虽然并不是23日和24日欧盟布鲁塞尔峰会的正式议题，但中国近期活跃的外交活动令欧盟领导人难以漠然视之，峰会上可以感受到中俄关系不断改善引发的不安。最新一期《快报周刊》的社论文章对此特别提醒中俄靠拢所意味的危险，认为不能低估中国利用伙伴国的帮助去削弱西方的决心。欧盟安全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阿丽斯·埃克曼指出，自毛时代开始，中国政府的反西方立场还从未如此的强烈。这篇社论指出，中国与伊朗改善了关系，也加强了他对中亚地区以及一些其他所谓南部国家的控制，试图组成一个反西方大家庭，塑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维护自己的利益。文章引述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指出，中国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以便能公开反对美国的普世价值言说以及西方的政治体系，展示西方政治体制并不比非西方政治体制更多。
文章就此评论指出，对于民主与自由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快报周刊也特别刊登长篇文章，梳理不断推进的中俄关系，强调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所谓中立只是一种表象，中国对俄罗斯不明说的支持是出于应对美国以及台湾议题的战略考量，而且中国所谓的友谊也是有利可图。赵通认为，俄罗斯会越来越难以拒绝中方的要求，无论是在飞机发动机领域，还是在潜艇技术或核技术方面，俄罗斯都掌握一些比中国更先进的敏感技术，中国当然对此很感兴趣。文章也指出，俄军未能像预期的那样闪电夺取基辅，打破了中方的一些战略战术想象。法国智库蒙田研究院亚洲项目主任杜茂之指出，倘若武力攻台，台湾迅速投降是北京希望的理想情景，但现在这项重要的心理战武器消失了，倘若发生冲突，而台湾人显示他们有能力维持一段时间的抵抗，这将可能像乌克兰那样促使一部分国际社会向台湾提供支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将于27日前往湖南祭祖。世界报网站的文章写道，虽然他只是以个人名义前往，但这是自1949年以来首次有台湾前总统踏上中国大陆土地。此时他所在的在野党国民党正酝酿推举2024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国民党内部在如何面对北京的问题上意见不一，马英九此行可能会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立场产生影响。但马英九此行尤其是与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的美国之行时间巧合，蔡英文在走访中美洲邦交国的途中将过境美国，蔡英文试图强化台湾与美国的关系，视中共政权为威胁，但他也未必想在总统大选前夕引发选民的不安。在马英九之前，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二月初曾去北京访问，但他否认为总统竞选而寻求北京的支持。这篇文章指出，民调显示只有很少一部分台湾人希望与对岸统一，大部分人都希望两岸维持现状，但越来越多的官方代表团前往台湾。德国政府教育部长20日就抵达台北访问，这是自1997年以来首次有德国政府官员前往台湾。以上是周末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随着全球地缘政治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东南亚作为中美大国竞争较量的主要战场之一，今年内泰国、柬埔寨、缅甸将先后举行全国大选，明年印尼大选也将登场。从国际关系与影响力的角度进行观察，每一场大选结果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泰国5月14号举行换届大选，现年69岁的时任泰国总理巴育周五正式获得提名，宣布代表泰团结建国党竞选下一任总理。一旦当选，巴育的连任意味着泰国军人于2014年发动政变后执掌的政权得以延续，该政权的核心力量宣誓效忠王室，并且借此虏获民意支持。此次选举一共有86个政党参加竞选，这是一场传统保守势力和自由民主势力之间的对决，其中来势汹汹的在野集团是支持前总理塔信的卫国党，该党由塔信小女儿贝通坦率领，被视为挑战巴育军人集团的最大对手。贝通坦与前总理英拉同样来自拥有庞大资产的琴纳瓦家族。英拉民选政府于2014年被时任陆军总司令巴育领导的军人势力所推翻，英拉本人至今在外流亡。时下泰国街头四处摆满了候选人的竞选牌，然而政治气氛异常诡谲，民间氛围似乎再度回到十多年前红衫军和黄衫军两股政治思潮势不两立的年代。在国外流亡长达16年的塔信周五透过日本媒体表示，他本人已经做好了回国坐牢的准备。分析认为，塔信做出如此决绝表态的背后，透露出他对这次选举胜利势在必得的信心。关于泰国政党选举支持度的最新民调显示，贝通坦本人和他领导的卫泰党人气最高， 有学者分析意见认为，如果主张民主自由进而执行体制改革的新潮派政党掌权，或将针对泰国当前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重新进行评判与调整，尤其是针对缅甸政变当局给予支持的态度将会发生改变。缅甸军方当局先前承诺将于2023年下半年重新举行大选，将政权归还人民主宰，但缅甸当局于2月1号宣布延长紧急状态6个月，分析认为原本预定的大选日期或将因此被推迟。缅甸自2021年2月初突发军队独权事件后陷入了动荡，昂山素姬等民选国家领导人遭到拘禁，民间反抗浪潮和政府势力进而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美国外交部顾问乔莱3月22号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对缅甸实施更多的制裁，目前共有80名个人和32家缅甸官方和私营实体企业受到美国制裁，其中多与自然资源和矿业开发有关。最新的制裁将涉及航空燃料等军事器材，华盛顿旨在斩断缅甸军人与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迫使缅甸军人当局停止镇压，并且做出决策性的政治转变。东南亚媒体对美国的制裁是否奏效普遍抱有质疑。东盟针对缅甸问题提出和平5项倡议，迄今因得不到缅甸军头的积极配合而成效甚微。今年初长期担任反对派领袖的马来西亚第10任总理安华出访印尼，缅甸议题被列入印马两国领导人会谈商讨的话题之一。印尼是世界第3大民主国家，印尼总统换届的国家大选预定于2024年2月14号举行。印尼今年担任东南亚国家联盟轮值主席国，并将于11月主办东盟领导人峰会。根据马来西亚消息透露，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将于29号赴海南，在博鳌国际论坛上发表政策演讲，继而前往北京展开3夜4天的访华行程，期间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人分别举行会谈，共同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安华还应邀前往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安华秘书曾明凯对媒体透露，不应着重于马来西亚如何跟中国做生意，而应着眼安华以东南亚领导人身份迈向世界舞台，包括整合伊斯兰国家力量，为整体国际政治注入平衡。此外，柬埔寨第7届国家大选预定在今年7月23号举行。泰国媒体报道，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柬埔寨当局在大选前开放媒体言论自由。分析指出，柬埔寨年轻人积极求变，届时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本届柬埔寨全国大选因而充满了竞争和变数。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乌克兰呼吁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应对俄罗斯核勒索，法德北约纷纷谴责普京核言论危险不负责任，白宫称尚无迹象显示俄罗斯转移核武，欧盟警告白俄罗斯如果允许俄罗斯部署战略核武器将遭进一步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呼吁中国重新平衡经济以消费为主，波兰总理对北京试图促成乌克兰和谈前景持悲观态度，以色列防长呼吁停止司法改革被内塔尼亚胡解除职务，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一会见捷克众议院议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要为您播送欧洲思想长廊还有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一个歇后语和一个段子在墙内社交平台疯转，歇后语是武则天守寡失去理智，段子是我村有个傻子白白胖胖的，村里大事小事都爱掺和，关键还不嫌事儿大，什么事儿少了他好像还缺点什么，这不前两天有户人家刚挖好了坑他就跳进去了，我试试这个坑，俺大爷躺进去舒服不？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文字是用来暗讽中国独裁元首习近平拜会国际通缉犯普京的。推特上更有网友发帖猜谜一语，习近平见普京打一个四字成语，跟帖者踊跃，全用四个字评价定性习普会，汇聚到一起就是民间对习普会的感受。比如与虎谋皮，狼狈为奸，飞蛾扑火，引火烧身，沆瀣一气，一丘之貉，同流合污，同舟共济，认贼作父，荣辱与共，郎情妾意，门当户对，父子同心，难兄难弟，父债子还，挺额走险，物以类聚，惺惺相惜，珠联璧合，习大普奔，轴心末路，祸国殃民，人神共愤，历史罪人，暴政必亡，共赴黄泉。本周习普会举世瞩目，新华社日前发文盛赞大国元首外交，称这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启新篇章，也为两国合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结束与普京会谈后，在克林姆林宫门口向普京道别时说道，这也真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这段视频在全网广传，网友张恩仗发帖解释说，习近平道别时说，俄乌战争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让我们携手干翻美国，制定新的世界规则。网友花木兰他叔发帖说，这下是真的绑在一艘船上了。网友瑞典茉莉发帖说，习近平得意洋洋的百年变局，就是他和普京联手以专制强权反人类反民主。网友乔老爷发帖说，习近平十分清楚他的家天下皇帝美梦，美国绝对不能容忍，而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普京绝对是他的亲密朋友，所以为保他的家天下，普京是他唯一的靠山，为得到普京的支持和帮助，他一定会大肆卖国。有网友总结习近平访俄的直接后果时发帖说，第一，丢了三个台湾面积的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土地；第二，美国议会压倒性的通过台湾关系法修正案，全面解除台美官员互访限制；三，拜登将14家中资企业列入黑名单；四， TikTok 听证会 CEO 惨遭50多位议员轮流狂删，好戏连台，未完待续。网友 MaxC 发帖说，习近平主政十年，真心把俄罗斯当朋友，也是真心把美国当敌人。可这么多年的账算下来，中国丢失的领土大多数都在朋友那里，中国获得的帮助却很大一部分来自敌人。我只能说，习主席的这个敌友观和他受教育程度非常吻合。网友墙内之音发帖说，独裁者把中俄老百姓绑上战车冲向地狱。诗人爷爷在题为《不可逆了》的诗作中这样写道，不可逆了，你妈妈不可逆了。我深深记得不可逆这句医学术语是2018年9月22日一个没有表情的肿瘤医院医生跟我说的。我说什么是不可逆了，就是无法恢复，单向性的向最坏处发展。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妈活不长了。果然一年的5月17日我妈妈没了。一晃4年多过去了，3月20日的清晨，那个医生的声音又破空而来，不可逆了，不可逆了。我紧张地看看自己，又环顾四周，我知道一定是又有什么不可逆的事情发生了。果然发生了，这一次，我和10000人的命运竟然受困于一个人的欲望，一起奔赴万劫不复，不可逆转。最后，让我们用著名政治学者胡伟写于俄乌战争周年纪时的一篇文章的节选，结束今天的节目。胡伟在这篇题为《失去的将无法挽回》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政治当中，不仅有利与利，而且有义与礼。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然而，当今世界不仅许多小国、弱国可以很好的安身立命，而且也不乏铁肩担道义的朋友，反而是像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最后落得四面楚歌、土崩瓦解的境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背道而驰。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和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勾画出意大利社会的现实风貌，乔叟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中也以无比丰富绚丽的色彩描绘出英国社会。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英国社会中的典型，代表着英格兰社会中各阶层丰富的生活和思想面貌。数百年后，我们可以从乔叟的描绘当中体会出当时英国人的喜怒哀乐。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当中，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四，坎特伯雷圣地的由来。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乔叟作品中的这些人都是去坎特伯雷的朝圣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听友们一定还记得薄伽丘的《十日谈》写的是几位青年男女为了躲避黑死病呢，相约去乡下的一所别墅内暂居，在这段躲避瘟疫的时间内，他们无事可做，就以讲故事为打发时间的方法。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呢，是由一群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所讲的。那么坎特伯雷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那里朝圣呢？这本身就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很值得给听友们讲一讲。公元596年，教皇大格里高里派遣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院长奥古斯丁组成了一个传道团，渡海前往英格兰传教。这位奥古斯丁院长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后来呢，因为他在英格兰传教的成就呢，就被封圣，也称圣奥古斯丁。但是听友们千万不要搞混了，这位圣奥古斯丁可不是基督教神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那位写忏悔录的圣奥古斯丁，他只是同名而已，所以人们称他为奥古斯丁院长。当这个肩负神圣使命的传教团到达英格兰的时候呢，接待他们的是肯特王国的国王埃塞伯特，他呢娶了当时占据大陆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的后代贝尔塔公主，而这位公主呢已经信奉了基督教，所以肯特国王就很热情地接待这个传教团，给他们安排的驻地和举行传教活动的地点呢就在坎特伯雷，因此呢坎特伯雷就成了英格兰基督教的中心。现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英国基督教普世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坎特伯雷教堂就是在奥古斯丁院长主持下修建的，后来多次扩建，成为英格兰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
这么说，坎特伯雷大教堂就是信徒们的朝圣之地了。
是的，但是它成为圣地呢，还有一段更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托马斯·贝克特。正是因为他与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冲突和被杀， 还使坎特伯雷大教堂呢成为了圣地，因为那时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基督教的最高首领，同时他是国王亨利二世最亲密的顾问和最信赖的人。但是最后呢，亨利二世是不明不白就杀了他。我来给听友们讲讲这段故事，了解这个背景呢，我们才能明白条叟笔下的人物为什么要去坎特伯雷。贝克特1120年12月21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他出生的那天恰恰是圣托马斯节，所以他父亲就给他起了托马斯这个圣人之名。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渡海前往巴黎求学，所以他在当时相对不开化的英格兰呢，就显得是才学出众，而且他是个极有心机的人。从法国回到英格兰之后呢，他就投身于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伊奥巴尔德门下，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亨利二世登上英国王位之后，他任命贝克特当他的财务大臣，管理亨利二世的私人财富。同时呢，亨利二世还任命他当了大法官，深度参与了金雀花王朝的事务，比如他作为使者前往法国和法王协商，让亨利二世的儿子和法王路易七世的女儿缔结婚约。贝克特本人生活很简朴，粗衣陋服，粗茶淡饭，但是作为英王的使节呢，他也会大摆排场。他前往巴黎的时候呢，摆出的排场啊，那是让法国人都目瞪口呆。据当事人记载呢，他的随从就有200名骑手，全部排成整齐的队伍，穿着光鲜亮丽的服装。他还给自己带了24套名贵衣料毛皮制成的衣服。他的队伍中还有猎犬、鹰隼、长尾猴、12匹马，驮着8箱金银餐具和圣坛装饰品，甚至还带着许多珍贵的书籍。队伍最后有200名艺人组成的彩车队，人们载歌载舞，而贝克特则在最后的华丽马车中。
他这不是过分的炫耀自己了吗？
对的，但是他认为呢，这是给英格兰增光。不过这也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啊，那就是在亨利国王眼中，不管贝克特是多么位高权重，他仍然只是自己的仆人。有这么一件事儿就很说明这一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国王和贝克特一起在伦敦街头骑马，看到一个乞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国王说，他要是有件厚斗篷御寒就好了。贝克特表示同意，只是说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件斗篷呢？国王就一把把贝克特身上的厚斗篷抓下来给了这个乞丐。国王哈哈大笑，而贝克特呢却心中恼火。但无论如何，国王是很信任贝克特的，但是这只是一种对仆人的信任。终于在贝克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两个人的冲突就爆发了。这是因为作为基督教的最高首领，依照当时的教会法呢，神权要高于俗权。这个争论呢，是教皇与各国君主最不可调和的矛盾。依照当时的教规，贝克特有超越君主的权利，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在尘世的代表，所以贝克特就开始在许多问题上和这个国王对抗。终于在神职人员裁判权的问题上，两个人撕破了脸。那贝克特他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对神职人员做出裁判，而国王呢，却坚决不放弃自己拥有的审判教会神职人员的权利。贝克特不服国王，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而他呢，则把国王的亲戚朋友逐出教门。贝克特后来逃往法国避难，一去就是6年。当贝克特再返回英国的时候呢，一切都变了。亨利二世文治武功赫赫，再不把贝克特放在眼里。
但他仍然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啊。
没错，正因为如此，他就不断和国王冲突争吵。结果在1170年圣诞节的时候呢，国王和他手下的人在一起聚餐，国王就想起这个贝克特处处与他为难，怒从心头起。他随口就说一句，我手下这么多骑士，没有人能为我除掉这个讨厌的神父吗？结果他身边的4位骑士 就激起了主辱仆死的冲动，他连夜过海就到了坎特伯雷，抓住贝克特乱刀就砍死了他。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贝克特在刀剑加身时呢，面不改色，口中不停地祈祷。这几个骑士是下手极狠，以致贝克特是身手分家，鲜血流满教堂的通道。现在你要是去坎特伯雷大教堂参观呢，在祭坛的左侧墙上钉有一块铭牌，上面就刻着贝克特主教殉难处。地面墙下面的石头通道呢，已被人踩出了无数的凹坑。据说当事人呢曾收集起贝克特的血，拿它冲水喝，治好了许多绝症。那贝克特很快就被封圣，所以坎特伯雷就成了圣地。那亨利二世因为贝克特之死呢，就遭到全欧洲的唾弃。教皇亚历山大很长时间都不和英国人说话。自那以后呢，英国人就有了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习惯，因为他们相信呢，贝克特是为了坚持正义为神而死，臣是君王的权势折不住这位殉道者的光辉。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好的，谢谢赵医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四，坎特伯雷圣地的由来。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14e
娜迦的明信片搅乱了我，我开始严肃地怀疑我的清白，也怀疑娜迦的，我是个同谋。再听听这些记录。
Mardi 12 novembre, au commissariat.
Commissariat, 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录音。
Régis Clignancourt, j'écoute.
OK, 这是一个星期二，在11月 12, 日历牌，星期二，五号，十二号，所以这是盗窃之后的那个星期。
J'ai perdu ma carte d'identité.
C'est pour une déclaration de vol ?
Oui, ici, commissariat Clignancourt.
J'ai un vol de véhicule.
Je voudrais un passeport. Oui, je vais rejoindre mon fils aux États-Unis.
Commissaire Magne,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Parfois, mon chien.
J'en ai marre, moi !
C'est ma faute. Ah, commissaire Magne ?
Alors, Madame Breton, Nadia.Asseyez-vous.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Le 12 mars. 3月12号。但1968，这是年号。哦，明白了。1968，这是他的生年。至少现在我知道他的年龄。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C'est ça.
Et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
Je travaille sur George Sand, justement.
但是我得听清楚。Magne, commissariat, Clignancourt. Just there, 我和警察得谈话，我该去那儿了。
Entrez. Ah, voilà notre journaliste. Je m'appelle Magne, Charles Magne. Votre nom ?
Je m'appelle Wang, Wang Luda.
Alors, vous habitez l'hôtel Montmartre, comme Nadia. Quelle est votre nationalité ?
Nationalité ? Oui, je suis chinois.
Ah, l'exposition sur la vie de George Sand, c'est chez vous.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
Pardon ? Vous faites ? Je ne comprends pas.
Oui, vous, au musée,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hein ? Alors ?
Je travaille, je suis journaliste.
C'est ça. Et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c'est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Bon, tâche.
Je m'appelle Man Charles.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
Vous faites.
Je fais, tu fais, il fait, nous faisons, vous faites, ils font.
您做什么? 动词 faire. 我在巴黎做什么？这是清楚的。 我为了我的文章工作。 那么这个曼妮认为我是那家的同谋?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还要干嘛?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乌克兰呼吁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应对俄罗斯和勒索。法德以及北约纷纷谴责普京核言论危险不负责任。白宫称，尚无迹象显示俄罗斯转移核武。欧盟警告白俄罗斯如果允许部署战术武器，将遭进一步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呼吁中国重新平衡经济，以消费为主。波兰总理对北京试图促成乌克兰和谈前景持悲观态度。以色列防长呼吁停止司法改革，被内塔尼亚胡解除 职务。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一会见捷克众议院议长。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FabPrice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ATN的Dao所演唱的《Boyfriend》，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e serai ton ami et ton boyfriend aussi, celui qui guidera ta main pour voir ton chemin s'éclaircir. Je serai ton pote, ta dope, pharmacopée. Je serai le cachet qui fond sous la langue pour t'apaiser. Je serai tout prêt, gardant bien mes distances. Ton poison le plus violent, ton fils de joie, ton astre blanc. Je jouerai à tous les hommes de ta vie que j'incarnerai à l'envie. Je serai ton défi, mais ni ton père, ni ton psy. Et lorsque tu dérouilles, je serai là.